第三章，芒格主义，查理的即席谈话。2001年至2006年，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和西科金融公司年会上的谈话摘录。惠特尼·提尔逊、埃萨克·迪斯雷利曾说，智者的智慧和长者的经验也许能够通过语录得以保存。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二人组，所以如果有投资者不去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两个人，尽可能多地学习他们如何取得成功，那么这个投资者就是用查理很喜爱的一个词来说，疯子。但是向沃伦和查理学习的真正乐趣并不在于人们能够了解大量关于如何在长时间内让金钱以很高的复利增长的知识，尽管这当然是一种很不错的额外收获，而是在于通过听取他们的教导，人们将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本性、世界的现状，如何理性思考，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更好地过上一种正直、幸福、善良的生活。向沃伦学习并不难，写他的书有很多本，他经常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出席公众场合。几十年来，他每年都会发表一篇很长的信件。但查理就神秘多了，关于他的书只有两本，和沃伦相比，他发表的演讲和撰写的文章要少得多。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并不知道查理本人是个天才，而且他对沃伦的投资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沃伦是公开承认的。他们之间的互动会让观者忍俊不禁。在伯克希尔年会的主席台上，沃伦一般会率先回答提问，但然后往往会转过身说，查理，你说呢？查理的典型反应是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九个字已经变成了查理的标志，通常让沃伦和听众会心一笑。这几个字也反映了查理古怪的脾气，至少他的公众形象是这样的，以及这两个心灵相通的杰出生意人合二为一的关系。但每当查理确实有话要补充，那么他说的话往往很尖锐、很深刻，而且他也不会拐弯抹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查理是一个古怪的老派的人，而且从来不为政治正确而担忧，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在伯克希尔年会上，大多数讲话都是由沃伦来发表，所以我总是喜欢参加几天后在帕萨迪纳举行的西科年会，去领略查理深邃的思想。人们不用是股东也可以参加。查理就像他和沃伦在伯克希尔年会上那样，欢迎所有来到格拉汉姆、多德、巴菲特和芒格教堂的朝圣者。我从来不曾后悔从奥马哈回来没几天就长途奔波，横跨大半个美国去听查理演讲，因为他的思维依然处在巅峰状态。在2003年的会议上，查理做出一个又一个充满锐见的点评。我有个朋友侧过身来低声对我说，真难相信他已经80岁了。确实如此。作为导师和思想家，查理同沃伦旗鼓相当，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当我听到彼得·考夫曼正在编撰这本书时，我感到特别高兴，马上就同意为此尽绵薄之力。查理的正式文章和讲稿遍布全书，本章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补充。这部分内容是从过去五年我在伯克希尔和西科的年会上所做的记录中抽取出来的，包括了查理在这些会议上说过的最有洞察力、最发人深思、最抒发胸臆、最好玩有趣的话。由于他的大多数发言都是为了回应股东的提问，所以他广泛地谈论了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情况，还有许多和商业投资相关的话题。为了让查理的教会更加容易被接受，我依照话题对他们进行了组织，也稍微做了些编辑工作，但目的是让他亲自说出他的话，请尽情享受吧。我们成功的关键。一，如果乌龟能够吸取他那些最棒前辈的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的洞见，有时候他也能跑赢那些追求独创性的兔子，或者跑赢宁愿跻身那些忽略前人最优秀的工作的愚蠢之列的兔子。乌龟若能找到某些特别有效的方法来应用前人最伟大的工作，或者只要能避免犯下常见的错误，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们赚钱靠的是记住浅显的，而不是掌握深奥的。我们从来不去试图成为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持续的试图别变成蠢货，久而久之，我们这种人便能获得非常大的优势。二，我们并不自称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至少有很多即便合法的事情 也是我们不屑去做的。我们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目前美国有种文化认为，所有不会把你送进监狱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在你应该做的事情和就算你做了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事情之间，应该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我想你应该远离那条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由此而得到太多的赞誉。这样做事的原则帮我们赚到更多的钱。我相信，就算这种经营方式没有给我们赚这么多钱，我们也不会做坏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由于做正确的事情而赚到更多的钱。记住路易斯·文森迪的规则，说真话，你将无需记住你的谎言，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论伯克希尔·哈萨维，伯克希尔是一家极好的企业。我们就像刺猬，只知道一个大道理，如果你能够用 3% 的利率吸取浮存金，然后将其投资给某家能够带来 13% 的收益的企业，那么这就是一桩很好的生意。伯克希尔收购的企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税前回报率是 13%， 也许还要更多一点。由于资本成本利率只有 3%， 这些资本金是别人的钱，以浮存金的形式得到的，这就是非常棒的生意。所以伯克希尔的股东完全不必感到绝望。就复合回报率而言，伯克希尔是没以前那么好，但它仍然是一家极好的企业。我不喜欢当乐观主义者，但过去几年我们确实为伯克希尔增加了好多很棒的企业。伯克希尔以前的回报，伯克希尔以往的业绩好到接近荒谬。如果伯克希尔愿意举债经营，比如说吧，就算负债率只有鲁伯特·默多克的一半，它的规模也应该是现在的五倍。伯克希尔的未来展望，一个人可以做的最聪明的事之一是调低投资预期，尤其是调低对伯克希尔的收益的预期，那是成熟而负责任的表现。我喜欢我们的模式，我们应该做得不错。伯克希尔的未来不容乐观，原因有两点：一，我们的规模太大了，这迫使我们只能投资那些竞争更为激烈的领域，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也在研究这些领域，比如说爱丽丝·施罗德。二，从当前的大气候来看，在未来15到20年里，普通的股票市场不会像我们在过去15到20年中体验到的那么景气。请参看沃伦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文章，我完全赞同那篇文章的观点。在未来20年里，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市值将会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年的增长率将会比以前低得多。但这并不是悲剧，我们很满意。伯克希尔·哈萨维和西科的现金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的结构使我们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虽然我们规模太大，不可能去购买小公司的股票，但我们在收购整体出售给我们的公司时占有优势，我们总是能够遇到很好的机会。我不感到丧气，但我认为你们放在这里的钱不会用于你们以前习惯看到的事情。这个世界是有限的，竞争非常激烈，所有资金庞大的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从而将会发现回报率变得越来越低。我个人认为伯克希尔将来会比现在大得多，强得多。至于这只股票未来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投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总是能够保证的事情是未来将会比过去差很多。在未来，伯克希尔和西科的收益将不会像过去那么好。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会告诉你们。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非常老派的，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安德鲁·卡内基的文化。你能想象卡内基聘请公司顾问吗？让人吃惊的是，这种方法现在仍然非常有效。我们收购的企业有许多都像我们这样古怪而老派。对于我们的许多股东而言，我们的股票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发挥的作用非常深远。这里是个非常可靠的地方，我们比绝大多数其他地方更能抵御灾难，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盲目扩张。我很高兴我有 90% 的净资产是在伯克希尔的股票里，我们将会在避免不合理的风险和负债的前提下努力使它保持合理的增长率。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真的太糟糕了。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伯克希尔和西科的股票价格，我们希望伯克希尔和西科的股票价格和我们认为他们的固有价值相差不要太远。如果股价升得太高，我们就会呼吁它降下来，并非所有的美国企业都这么做，但这是我们的做事方式。
我可不想回到起点，我是从起点走过来的。我们的许多股东把大部分净资产都投在伯克希尔了，他们也不希望回到起点。
现在很多人似乎认为企业 CEO 的责任就是让股票价格上涨，这种观点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愚蠢行为。我们会实话实说，值多少就说多少。伯克希尔股东，我们喜欢现在的股东，不想诱惑谁来成为我们的股东。考虑到这个企业的复杂性，我认为就像股东披露他们需要的信息而言，我们的年报比我知道的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好。我们是凭良心这么做的。伯克希尔的收购策略，三分之二的收购是失败的，
而我们的收购很成功。
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试图为收购而收购，我们等着那些不用多想也知道会成功的机会。收购竞争，长久以来，许多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一直与我们展开竞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设法收购了一些企业。一般的假设是，最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然后人们会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这是早期风险投资者的态度，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但我们从来不这么做。我们到处寻找值得收购的公司，20年来，我们每年购买的企业只有一家或者两家，可以说，我们不停在找，我们不跟上门推销的人打交道。如果你只是坐着等交易上门，那么你坐的位子就会非常危险。被兼并公司的管理人员，我们收购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是因为我们敬佩他们的创办人和这些创办人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留下来，而且从来不曾让我们失望。激情和天分哪个更重要呢？伯克希尔充满了对他们自己的事业特别有激情的人。我认为激情比头脑的能力更加重要。我认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不是为了学习管理技巧，他们精通所有跟他们的企业相关的技巧，而是因为这是个有趣的地方，而且每年都变得更加有趣，他们愿意成为它的一部分。管理附属企业，基本上我们会选择那些我们非常钦佩的人来管理我们的附属公司。一般来说，我们跟他们很容易相处，因为我们喜爱并敬佩他们。他们的企业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都由他们自行决定，我们并不会干预。他们总是能够积极进取，及时更正以往的错误。
有些美德是所有伯克希尔的附属公司都有的，我们并不创造这些美德，我们选择那些已经拥有这些美德的公司，我们只是不把它搞坏，我们把权力分散到几乎全面退位的程度。
如果让伯克希尔管理的附属公司的那些 CEO 来发言，可能对现在的股东会有所帮助，但我们向他们承诺过，他们可以把 100% 的时间花在他们的企业上。我们对他们管理他们的企业不设置任何障碍。许多人对我说，他们很高兴，因为不用把 25% 的时间浪费在各种他们不喜欢的活动上。
合力，
我们不说合力这个词，因为人们总是宣称兼并之后会产生合力作用。是的，合力确实存在，但有太多关于合力的不实承诺了。伯克希尔充满了合力，我们并不回避合力，只是回避那些对合力的宣称。
做出正确的人事决定，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解雇职员的次数少得令人吃惊，远远少于其他企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太心软或者太愚蠢，这是因为我们更加聪明和更加幸运。很多人会回过头来看，并说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及早地解聘某个人。我们的记录惊人的好，我们是老派的企业。例如在收购考特商业服务公司的时候，沃伦对我说，你会喜欢保罗·阿诺德的。他说的没错，保罗自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就管理这家企业了，并且热爱他。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表面上看，再保险是一种过度竞争的生意，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保险合同的签署和赔付之间有很大的时间差，所以投保人必须评估保险公司未来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信誉良好，拥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这种优势本来应该更大的。我认为我们在再保险行业拥有某些优势， 是因为人们信任我们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所以再保险并不是价格低就能卖得好的无特性商品。我认为我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依靠特殊的才能是很危险的，最好是拥有许多价格不受管制的垄断性企业。但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前依靠才能赚钱，未来也将继续如此。我很高兴我们拥有保险业务，但我要提醒你们，它不是一门简单的生意，我们必须很聪明才能把它做好。总的来讲，我们做得相当不错，意味着位于整个行业的前 10%。 因为我们做得与众不同，而且我们愿意做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总而言之，我们对我们的保险业务感到中等的乐观。
用很低的成本让浮存金以可观的速度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做到这一点。
我曾经为我们的浮存金的增长和成本感到惊讶。我们得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浮存金，而所支付的利率比国债的利息还要低，这真的太好了。波动的业绩以及在市场不景气时愿意少签保单，是我们作为保险公司的优势之一。我们并不在意业绩的波动，而其他人都试图讨好华尔街，这个优势可不算小了。别人都不这么做，但在我看来，这明显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伯克希尔基本上是这样的，关键是控股股东能够说了算。如果要让董事会来做这样的决定就难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回购股票。在过去，当伯克希尔的股价变得便宜时，我们会去买比它更便宜的股票。我总是更喜欢这么做，拥有一家声名狼藉的公司，得通过收购某些股东的股份来让其他股东赚钱，这可不好玩。分割伯克希尔的股票以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有人认为可交易的普通股票的流动性对资本主义贡献极大，我觉得这种观念大多是胡说八道。流动性给我们带来了这些疯狂的泡沫，所以它的问题和好处一样多。但我们正在努力让更多的人拥有这只价格如此高昂乃至流动性成了问题的股票。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司和投资者效仿伯克希尔哈萨维？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方法让我们取得了成功，看看我们的管理人员和股东有多么开心就知道了。大多数人应该效仿我们。我们的投资方法并不难学，但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因为它跟一般的投资方法不同，它不是常见的方法。我们的管理费用很低，没有季度目标和预算，也没有一套标准的人事体系。我们的投资集中度比一般企业高得多，就这么简单，而且合情合理。最近我跟杰克·麦克唐纳聊天，他在斯坦福商学院上一门以我们的原则为基础的投资课，他说那很孤独，他觉得自己像是那个美泰克家电维修员。对巴菲特的评论，人们很难相信他的业绩一年比一年好，这种情况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但沃伦的确在进步，这是很罕见的，绝大多数人到了72岁就停滞不前了，但沃伦依然在进步。查理对沃伦的影响，我认为那些作者言过其实地夸大了我对沃伦的影响。沃伦确实有过发懵的时候，因为他曾在本杰明·格拉汉姆手下工作过，而且赚了那么多的钱，从如此成功的经验中跳出来确实很难。但如果世上未曾有过查理·芒格这个人，巴菲特的业绩依然会像现在这么漂亮。
我想那些认为我是沃伦的伟大启蒙者的想法里有好些神话的成分，他不需要什么启蒙，但我们现在比五年前更能明白这个道理。
沃伦走后会怎样？关键是拥有许多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企业能给伯克希尔的发展带来很多动力。然而我认为我们的继任者在资本配置方面将不会像沃伦这么出色。伯克希尔钱多成灾，我们拥有许多不断产生现金的伟大企业，如果股价下跌，伯克希尔可以把它买回来，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很快完蛋。而且我觉得有理由认为它将会继续运转良好。如果伯克希尔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就算是在沃伦去世之后而变得更大更强，我会感到非常吃惊。等到沃伦离开的时候，伯克希尔的收购业务会受到影响，但其他部门将会运转如常，收购业务应该也还行。反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的是，从前那种增长速度将会下降，我们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说谎。 我想到那时伯克希尔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没有沃伦那么聪明，但别抱怨，天哪，给我沃伦巴菲特40年之后，怎么能给我一个比他差的混蛋呢？那是很愚蠢的。如果说谁有理由担忧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但我认识巴菲特家族几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别担心这件事儿，你应该感到非常幸运。要是查理去世了呢？正如你能看到的，我们打算永远在这里待下去。你拥有大量的现金，还有巴菲特坐镇总公司，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查理是可恶的说不大师。巴菲特，你千万要学会如何校准他的答案。如果你问查理某个项目，他说不，那么我们会用所有的钱来投资他。如果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适当的做一点投资。如果你能够校准他的答案，你就能获得很多智慧。沃伦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还没有一起做生意，各自拥有一家合伙投资公司。沃伦经常给查理打电话说我想做某件事，并对这件事加以描绘。查理会说，天哪，你在开玩笑吗？有这种风险和那种风险。他们将会仔细考虑查理看到的这些风险。然而沃伦通常会说，我想你是对的。但有时候他也会说，查理，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但我还是想做这件事。沃伦说他直到那一刻才能知道查理的真正想法，因为查理有时会说，沃伦，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我能不能参股？人们通常认为查理的价值在于识别风险和说不，但其实查理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识别那些可以参股的时机。查理明白，要找到真正好的东西很难，所以就算你90%的时间都在说不，你也不会错失太多的东西。